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的信息的题目呢，我取了个名字叫"向左向右"。这个其实是我们基督徒常有的一个难题，因为人的一生在行走的时候，常常会遇到很多的这个选择。圣经里面好像对于这样那个很多我们生活中细碎的问题，并没有明确的答案，因为毕竟圣经不是一部老黄历，我们来教会听到的时候。也不是对于这个圣经上的规矩，每一次多知道一点，好让我们下一次怎么样去行。不仅是现在的基督徒会有这样的问题，我发现其实圣经里面的人早就有了。比如说今天我们引用的这个创世纪12章的这个主人翁，这个亚伯拉罕，其实他早就遇到这样的题目。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及至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法老的臣宰看见了他。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奴婢、仆婢。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法老就召了亚伯兰来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吧。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这段经文呢，它是创世纪新的一段篇章的这个起头，因为前面1到11节让我们看到的是。上一个远古的那个时代，圣经里面的状况，而到12章开始，神开始呼召亚伯拉罕。我在看圣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段圣经好像是比较难的，为什么呢？因为看了之后，你不知道去怎么去评价这段圣经，评断亚伯拉罕这个人。就相比于12章第1到9节，亚伯拉罕初次这个蒙召的时候啊，就非常容易去评断。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第4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就这么简单。对于亚伯兰是一个正面的、积极的评价，因为神给他一句话，给他一个吩咐，那亚伯兰就去听了。到了新约里面，希伯来书11章也给我们了一个非常肯定的答案：亚伯拉罕就是亚伯兰，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那相反到第10节到20节这段的时候，我们就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去评了。他遇到了问题，他左右行事，他是出于他自己，我们就不太敢去评评，或者说很多人太敢于去评评，对于他的这个褒贬是不一的。查经的时候，我就问弟兄姊妹，这段圣经亚伯兰呢，他遭遇了这个饥荒。就离开了这个他家呢，然后往埃及去了。这样的一个行为对不对呢？他应不应该去埃及呢？这很明显，这个查经的人中呢，大体上就分成了这个两派。有一些人就说他不应该去埃及，因为神之前已经明确给他讲了，就是第7节，我要把这个地方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应该在这个地方待着了，他应该等着，因为是神赐给他。我们然后听到了一个非常肯定的答案，就是亚伯兰应当有信心，是不是？他就不应该去埃及。另外一边的人也说了一句话，毕竟饥荒来了，是不是？饥荒甚大，亚伯兰这个时候保命要紧，他如果不去的话，他这个不是就死了吗？而且亚伯兰他又不是自己一个人，他是带着好多人一起去的。那么这个时候，另外一边的人马上就出来了，神就是考验你有没有信心。既然神答应把这个地给你了，你就留在这个地方。虽然有饥荒，但神一定会保你的性命。就听到这个话，然后那边的人更加反过来说了：如果这样说的话，那不就是试探神吗？你怎么知道神就一定要这个让你留在这个迦南呢？哎，这立马 这个左边和右边这个两边的这个讲法，就你一句我一句，很容易这个就吵起来。我大体上发现，就遇到这一类的问题呢，喜欢呢谈这个理论，上纲上线，讲这些很美好的这个方向，对吧？然后呢，到了这个另外一边的时候呢，人就喜欢强调这个环境，喜欢强调自己的软弱，遇到的困难。其实我发现我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人遇到问题了，特别是这个，我觉得在中国这个人常常遇到这两种意见，就是无论你信不信主，在生活中也是这样。你遇到一个问题，有些人可能就喜欢跟你讲讲道理，讲这个美好的这个愿景，对不对？另外一种意见可能就是，哎，饥荒来了要保命这种，强调这个软弱，强调困难。其实除了亚伯拉罕遇到这样的一个左右的一个难题啊，我会发现整段圣经里面虽然记得这个不长，但是它后面全部都是这一类的问题。比如说亚伯拉罕，他这个去了埃及之后，他事情没有完，到了第二段。要让他这个妻子撒来，明明是他的妻子，但是他要呢称她是他的妹妹，所以这是一个称妻为妹，亚伯拉罕被定罪罪这个错了一个地方。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亚伯拉罕到底可不可以称他的妻子为妹妹呢？可能一边的人说当然不应该这样说，是不是？因为这样说其实是出然撒谎，这个基督徒怎么可以撒谎呢？是不是？但是呢，另外一边又有意见说了，那实际上亚伯拉罕这样做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要躲避这个世俗的这个罪恶。明明这个神刚刚这个在第六章灭了全世界的人，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这个罪恶，主要就是看着人的女子美貌所以娶来为妻。结果亚伯拉罕刚出道就又遇到这样的情况。虽然很可能亚伯拉罕的十二章离这个挪亚那个时代已经很远了，但是我们确实在圣经里面就看到这样的一个场面。然后亚伯拉罕在后面遇到类似的事情，亚比米勒的时候，就把这个背后的这个缘由啊，把它仔细去把它给讲出来了。那为什么呢？那因为他知道他去的这个地方啊，这个人都是不惧怕神的。说白了，这就是亚伯拉罕心里很清楚，这些地方的这个人就和当时挪亚那个时代的人啊，可能是一样的，虽然亚伯拉罕没有看见。所以他因为这些缘故啊，他就想个办法来应对这个状况，他就做了这个事情。这样一说呢，这个左边的人可能又有意见。那这样讲的话，亚伯拉罕就更不对了，他怎么可以去惧怕呢？是不是？这个亚伯拉罕要有信心，不应该惧怕。右边的人一听这样说，还是相同的这个说法。那这样讲的话，你们这个是不是就是试探神啊？不够诚实，是不是？接下来还没完呢。后来呢，这个撒来果然就被这个法老给带走了。前面呢，可以说这个你是因为这个要保你们的平安，你们暂且这样做，称妻为妹。但是到了后来，撒来确实是被带走了。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应该赶紧去发声，是不是？他赶紧挑明立场，把这个事情讲出来。但是你会发现圣经里面亚伯兰，无论是在法老还是在亚比米勒的时候，他是不说话的。他妻子被带走了，就竟然沉默不语。这段圣经看完了之后，大多数我发现姊妹啊是受不了的。这亚伯兰怎么可以去忍受这样的事情呢？是不是？他应该据理力争。第三个难题又出来，他应不应该据理力争呢？这边的人肯定就是讲，亚伯兰当然应该去保卫他的妻子，对吧？捍卫尊严。所以这个亚伯拉罕这个一路下来啊，被定罪了就更加严重了。然后呢，右边呢，他也不是没有声音。但有人有这样的意见，就是亚伯兰在当时的这个时代啊，这个法老和亚比米勒他是极其有这个权势的。被带走的时候，亚伯拉罕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他这个如果去抗争的话，最后的结果只可能是死。所以不要去做这个无所谓的这个抗争嘛，是不是？我还遇到过一个例子，就是我以前在学跆拳道的一个师哥，人家是跆拳道三段，是吧？然后他跟着他的女友呢一起在外面走，这个女友呢她也是跆拳道黑带，结果遇到一帮抢劫的，拿一个小刀在威胁他。那我到时候我的这个学长不是应该立马一个飞踢把他们给飞跑啊？毕竟是黑带这个都上了段的人。但是我学姐讲没有啊，人家就要什么，后来就给他什么，就把钱给他了，这个事情就有息事宁人了。就是我当时血气方刚，我很不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应该跟他去争一下才对，毕竟那么厉害，我们学跆拳道了不就是为了关键的时候保护自己？他说不是的，这个如果一旦抗争起来就会发生危险，他还是要保护那个学姐。哎，我这个当时是很不理解，现在看到这段时间，哎，好像是有这么一点点说法，是不是？到了最后，整个这个事情已经定下来了，就是亚伯拉罕这个妻子被带走了。然后16节，法老就因为这个妇人后代 亚伯兰这件事情，这个又受不了了。就是亚伯拉罕这所有的这些牛羊啊、骆驼啊，亚伯拉罕应不应该拿呢？那可能左边的人就说，这个当然不应该拿，是不是？太耻辱的事情，如果拿了，这个整个这个事情不就变成了一个买卖吗？而且特别是这个耶和华把这个事情解决了之后，亚伯兰也应该把这个东西退走啊，对吧？为什么不退呢？这个就说明亚伯拉罕贪这个财，是不是？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说，亚伯拉罕当然不应该把这个钱退了，因为这个属于什么？这个不是买卖，这个属于民事赔偿。因为法老这个事情做了对亚伯拉罕是不对的，他应该赔偿亚伯拉罕。然后后面亚比米勒也是这样说的。但是总体来说，我们会发现，就是短短的一段圣经，亚伯拉罕就遇到了很多的难题。他到底应该做还是不应该做，向左还是向右？无论怎么样，都是各有言辞。那我们在生活中，其实在教会里面，真的也是常常像亚伯拉罕一样，就遇到很多这一类的事情啊。他会有一种左边的说法，当然也会有一种右边的说法，就很难，是不是？比如说有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基督徒到底可不可以离婚？在我们中国啊，我个人感觉是比较偏向讲道理的，是不是？哎，神所配合的不可以分开，分开的话呢，这个是不合神心意的。这样一棍子呢，就把这个人给打了，就不能说话了。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也确实是看到这样的惨案，一个姊妹受家暴，受得很严重，不可以分开，不可以离婚。结果这个姊妹实在是痛苦不言，最后轻生了。但是是不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案例，我们就可以放开了这个规定？我说可以离，没有问题啊。我们会发现这样做好像又不对，所以真的是左右为难。我们的重点并不是对所有的这些事情做一个评断，哎，向左好还是向右好，这不是我们今天要做的问题。我们确实是有很多这类的难题，而且当我们去仔细去稍微品评一下这个两边的意见之后，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向左向右都是有问题的。有人说这个人的一生呢，关键在于选择，但是呢，如果硬是要这样去选择下去呢，无异于赌博，自己随便挑一条路走，到底是什么结果自己就忍耐的接受呗，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来看一看圣经的意见。实际上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人的这个一生呢，他不是在乎于这个选择，这个人的一生的这个结果，或者用圣经的词，这个果效是吧，是由心发出来的。那耶和华神很有可能在很多的这些事情上，他并不是要看我们那个行为的结果，而是要看我们的内心。我们在同样的一个行为的结果上，或者说看似一样的这个结果之上，很有可能这个人的存心是不一样的，他的内心是不一样的。反过来，同样的一个人，他比如说有同样的一个信心，但是很有可能出现的结果却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我们在看创世纪的时候，十二章第一段，我们大部分弟兄姊妹基本上对亚伯拉罕的评论应该是不太会有问题的。就是亚伯拉罕这个遵命出去这段行为，他是因着信，这是一个积极正面的一个评价。那么到了亚伯兰到埃及这段经文啊，我们很有可能对他的这个评价是很负面的。他去埃及是没有信心，他这个称妻为妹是撒谎，他这个任由人把妻子带走是贪生怕死。那么到了第十三章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亚伯拉罕和罗德分开来了。那这段时候我们会发现，哎呀，圣经对亚伯拉罕的这样的评价，我相信大部分人又是一个正面积极的，因为亚伯兰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解经的话，我会发现我会给这种解经的这种方式叫做分精神分裂式解经。因为亚伯拉罕这个人上一段他还是一个正面的，下一段他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小人。这个人的人性在这个圣经里面他是可以忽高忽低的，这可能是不太对的。因为圣经其实已经给了我们小抄了，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希伯来书，圣经上明确已经给亚伯拉罕定了一个调，亚伯拉罕是因着信就蒙召遵命出去。那么很有可能亚伯拉罕在后面所出现的事情，他仍然是因着信。比如说就是亚伯拉罕那个时候饥荒甚大，但是他下到埃及去就要在那里暂居。暂居这个词我们就知道了，其实是体现的他的信心，就体现了他离开了迦南之后啊，他其实是盼望他还是要回去的，对不对？他并不是把那个 神的应许和迦南这个地就放下，一个断句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就这两个字体现出了亚伯拉罕的内心。有些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反而可以去体现出这样的一个人的心肠。希伯来书第11章9节，他继续也是这样讲的，他因着信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应许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精灵所建造的。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迦南对他来说，其实仍然是一个意象，因为亚伯拉罕他心里面真正盼望的、等待的是那个有根基的城。那到了后来，我们就知道，其实这是天上的城，这是天象，对不对？也就是说，无论亚伯拉罕在迦南、在埃及，其实对他来说，这些都是意象。所以他所做的这些行为啊，很有可能仍然都是因着信。那到底什么是信心呢？希伯来书给了我们答案：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一个确据。那也就是说，亚伯拉罕啊，他对于以后没有看见的事情，他是不知道结果的，这些都属于未见之事。但是他心里面有一个确据，他把那个确据放在了心里面。这个确据就是什么？那我们按照圣经来看的话，他只有可能是神对他讲的那段话。创世纪12章一开始神所讲的话，只是我们必须要把这段话念全。除了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族、本地、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区。”后面还有一大段呢：“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后面的这些话啊，放在心里的话，它会产生什么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和威力呢？我要叫你的名为大，这个话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在这个亚伯和这个该隐之后，从以挪士开始，人才开始求告神的名，其他的人就照着自己的生活去了。到了这个巴别塔事情的时候，人就宣扬自己的名，我们就再也看不到地上好像还有求告神的名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没有人再愿意去认识神了。那当神重新开始做一个事情的时候，把亚伯拉罕带出来的时候，神竟然说我要叫你的名为大，而不是让我的名为大，是不是？哎，什么叫做让亚伯拉罕的名为大呢？是说让所有人都听见你的名字就够了呢？还是让别人要知道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作为？就亚伯拉罕之后所发生的事情，被法老掳走了这件事情。到底对亚伯拉罕是名为大还是名为小呢？我觉得对一个弟兄来说，这件事情无论在哪个时代，我觉得都不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对吧？但是我想，神让亚伯拉罕名为大的话，肯定不会让他的妻子就这样被带走了，是不是？而且妻子如果被带走了，那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和祝福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所以在我个人看来呢，就是神后面所说的这些话，就是要叫你的名为大。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这些神的话对于亚伯拉罕来说够用了，他因为信了这些话，所以他才有了后面他这些行为。至于这个结果呀，我们可能是信不来的，但是没有关系。但是神毕竟要的不是我们的这个行为啊。首先我们要去弄明白其中的这个原理，就是亚伯拉罕将神的话、神的应许，他就好像一个确据，没有成见的存在心里，然后就发生了信心。以至于就有了他后来的行为，在埃及的各样的行为。首先，我们有可能这个不太去认可他的这个信心和行为，但是现在问题是我们不必效法他的行为，但是我们要认可他背后的这个行为的原理是出自于他的信心，而不是出自他的血气，是出自于他没有信心，或者出自于他贪生怕死。第二个。我们虽然不必效法他的这个行为，比如说我们今天遇到相同的事情了，很有可能我们并不一定要像亚伯拉罕一样，也没有必要称其为美，不必要效法他的行为，但是我们仍然要像他一样有一个信心在我们里面。那么从亚伯拉罕的例子呢，这个地方其实就是要再次强调这个，哎，这个信心和行为之间的一种关系，就是同样的一个结果，可能他的存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亚伯拉罕离开了迦南，往埃及那里暂居，这同样的一个结果，很有可能是出自于信心，因为亚伯拉罕知道他迟早还是要回去的，他盼望的是那个天象，对不对？但是也有可能是出自于对于环境的一种反应，因为贪生怕死嘛，有埃及嘛，他同样可能离开迦南，对不对？同样的一个结果，可能存心不一样， 另外一方面，同样的信心很有可能会出现不一样的结果，因为同样是饥荒，亚伯拉罕就走了。按照我们刚刚的解释，可能亚伯拉罕是有信心的，但是同样是有信心的，圣经里面另外一个人发生了饥荒，他并没有走。那这个人是谁呢？弟兄姊妹不知道知不知道，这个人就是波阿斯，因为在士师比更的时候，那个时候又有一个大饥荒，那我们就知道拿俄米啊，她的那个丈夫啊，他就走了。到了最后呢，我们会发现，哦，好像波阿斯这个人似乎没有走，他一直留在犹大那个地方。哦，原来同样的信心，可能出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强调的是，耶和华看的是心，而不是看的我们的行为。他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啊，我们就把那个行为的结果作为那个绝对的这个选择。我们要么向左，要么向右，就选一个，要么对还是不对。我觉得基督徒有很多这样的问题，都比如说基督徒到底能不能吃血？我记得在教堂里的时候，我把这个问题，在我个人看来是很仔细的把它给讲到和讲出来了。但是讲完之后，我身边有一个弟兄，还算是一个我觉得很不错的、很安静、很愿意做工的一个弟兄，他这个给我的一个答案就是：你不要告诉我这个其中的这个各种这个原理，我听不懂，你就告诉我一个结果，到底是能吃还是不能吃，然后我们照着做就可以了。如果生病了，你到底要不要看医生呢？对我们年轻的很多弟兄姊妹来说，你去看医生是很正常的，是不是？但是有一些姊妹，她真的她就有信心，她就不去看医生。我就遇到了一个老姊妹，有一次这个遇到车祸了，按照她自己的描述啊，肩胛骨还是锁骨都断掉了，很疼，但是她就是不去，她就是祷告。7天之后她就好了。我想每个人的信心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并不一定我们要去效法他的行为。其实我还是挺羡慕那个姊妹的信心的，但是有她那样的信心，但是不一定要选择和她一样的这个行为。那么，当饥荒来临的时候，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我们到底是向左还是右呢？关键是我们出于什么而做的？我们是应着世上的常规、道德的约束，还是这个迎合教会的一些规定，或者是我们体贴肉体的软弱，满足肉体的需要，还是说我们只是向环境低头？还是说，当我们去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是出于对神话语的信心呢？其实是可以仔细去思想的。有时间的时候呢，我建议我们可以常常去回想，就是我们以前做的很多的决定，大大小小的决定，那个时候我们是出于信心吗？还是出于其他的呢？最后，怎么样才能发生一颗信心呢？怎么样才能发生一个信心呢？提出两个心出来，就是一个是良心，一个是存心。良心呢，就是它决定着我们能够正确的去认识，而且是没有存见的。存心呢，其实就是把什么东西存在心里面，是不是？那么亚伯拉罕他之所以有一个信心，我认为他是对于神的话语，他没有成见的，他放在了他的心里面，他存在的心里面。当我们把神的话、神所做的事放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那个信心慢慢的会出来。亚伯拉罕就是将神的话，没有存见的存在心里面，像一个确据一样，他就因着信蒙召就遵命出去。又好像亚伯他献祭，完全可能是因为他听到了他的父亲亚当给他讲的那个关于这个神做皮子的这个事情，他看到了这其中的这个缘由，他放在了心里面，对吧？他就因着信，他就献祭于神。而该隐所行的不美呢，很有可能是因为他的行为的背后存心是不对的，是不是？哎，他并没有把那个神的慈爱放到他的心里面去思想，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所以今天分享的一个主题呢，就是向左和向右。在以赛亚书30章21节，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有些时候我们基督徒在行走的时候，我个人也在想，到底什么是我们应当走的这个正路？当耶稣说"你来跟从我"的时候，到底往哪里走？因为我们今天又看不到他，但圣经里面这个地方似乎给了我们一个线索，就是义人嘛，因信得生。我们既然信耶稣，我来跟随主，那我们继续就因着这个信走下去。无论我们做的是什么，我们都是出于信心。那当我们这样走下去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是慢慢的在跟随他。而至于说到底是做什么这个事情，其实他不是唯一的，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有信心，他去参加教会的诗班；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有信心，他就做出其他的事情。我们每个人所做的行为是不一样的，但是无论我们做什么，当我们发现哦，大家都是出于信心去做的时候， 这个就是我们为弟兄姊妹感谢神的地方，也盼望弟兄姊妹一生都走一个信心的之路。这就是我今天的这个分享，谢谢弟兄姊妹。